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屈突通，他的祖上是昌黎图何人，后来定居长安，在隋朝担任虎贲郎将。隋文帝命令他审查陇西牧场的账簿，查出隐瞒的马匹20000匹，文帝大怒，逮捕了太仆卿慕容希达和监牧官史1500人，准备全部处死。屈突通说，人命至关重要，死了就不能再活。陛下以最仁慈的心养育天下，怎能因为牲畜的缘故一天就杀死1500人？文帝斥责他，屈突通上前叩头说，我愿自己受死，来延缓众人的死期。文帝醒悟说，我不明察，才到这个地步，现在应当赦免慕容希达等人，表彰你的善言。于是都按减轻处理，提升为左武卫将军。他任职刚正，有犯法的人即使是亲戚也不纵容。他的弟弟屈突盖担任长安令，也因方正严厉出名。当时的人说，宁吃三斗艾不见屈突盖，宁吃三斗葱不逢屈突通。炀帝即位后，派他持诏书召汉王杨亮回京。此前文帝与杨亮约定，如果用玺书征召，要验看赤字上家的点，还要与御林符相合才能上路。到这时诏书上没有验看标记，杨亮察觉到变故，追问屈突通，屈突通应对毫不屈服，最终得以回京。大业年间，与宇文述一起打败杨玄感，因功升任左骁卫大将军。秦陇一带盗贼兴起，被任命为关内讨捕大使。安定人刘家论反叛，部众10多万人占据雕阴。屈突通调发关中兵攻打他，驻扎在安定，起初不与交战，军中认为他胆怯。屈突通扬言要撤军，却暗中进入上郡。贼军没有察觉，领兵南下，离屈突通70里驻扎，分兵攻取各地。屈突通等他们无备，夜间挑选精兵突袭，打败他们，斩杀刘家论，并斩首10000多级，在上郡南山筑金冠，俘虏老弱数万人。后来隋朝政治日益混乱，盗贼众多，将士没有斗志，诸将大多败亡。屈突通每次出战必定慎重，虽然没有大胜，但也不曾败北。炀帝南巡，命他镇守长安。高祖起兵，代王派屈突通守卫河东，久攻不下，高祖留兵包围他，于是渡过黄河，在饮马泉打败他的部将桑显和。屈突通非常恐惧，就留下阴阳郎将姚君素守卫蒲州，自己准备从武关直奔蓝田去救援长安。到达潼关，被刘文静的军队阻挡，不能前进，相持1个多月。屈突通命令桑显和夜间袭击刘文静，天亮时大战，桑显和纵兵攻破2座营垒，只有刘文静1座营垒完整，但多次攻入营垒，短兵相接，刘文静中流箭，军队几乎失败。桑显和因士卒疲惫，就传令吃饭，刘文静趁机分兵冲蚀2座营垒。恰逢游动骑兵数百人从南山回来，攻击桑显和背后，3座营垒的兵士大喊，奋勇出击，桑显和于是溃败，他的部众全部被俘。屈突通形势窘迫，有人劝他投降，他说，我蒙受国家厚恩，侍奉2代君主，怎能逃避祸难，只有以死报答罢了。常常抚摸自己的脖子说，应当为国家挨一刀。他训勉士卒时一定流泪，所以虽然力量穷尽，但人们仍为他感动奋发。高祖派他的家童去招降，他立即斩杀家童。不久听说京师被平定，家族全部被没入官府，就留下桑显和守卫潼关，率兵准备前往洛阳。出发后，桑显和前来投降。刘文静派窦从、段志玄率精锐骑兵在仇桑追上他，屈突通布阵抵抗。窦从派他的儿子窦寿前去劝降，屈突通大喊说，从前与你是父子，现在是仇敌，命令左右射箭。桑显和对他的部众喊道，京师陷落，你们都是关西人，为何还要往东去？部众都放下武器。屈突通知道无法避免，就下马向东南方向，两次跪拜嚎哭说，我历尽兵败，没有辜负陛下。于是被俘押送长安。高祖慰劳他说，为什么相见这么晚呢？屈突通流泪说，我不能尽到臣子的节义，因此到了这个地步，本朝的耻辱。高祖说，真是忠臣啊。释放了他，授予兵部尚书、蒋国公，担任秦王行军元帅长史。跟随平定薛仁杲， 当时贼军珍宝堆积如山，诸将争相夺取，唯独屈突通一无所取。高祖听说后说，清廉以报效国家，名声果然不虚，特别赏赐金银600两，彩绸1000段。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，跟随讨伐王世充。当时屈突通两个儿子在洛阳，高祖说，现在把东征之事托付给你，两个儿子怎么办？屈突通说，我老了，不足以担当重任，但从前陛下放免我这被俘之人，施加恩礼，使我得以重生，那是我内心发誓，以死报效国家。今天这次出征，正应当做先锋，两个儿子死是他们自己的命运，终究不会因私情损害大义。高祖叹息说，烈士殉节，我今天见到了。等到窦建德来救援王世充，秦王分出一半部署交给屈突通，让他与齐王包围洛阳。王世充被平定，论功第一，受任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，镇守东都。几年后，赵入朝任刑部尚书，自认为不熟悉文事，坚决推辞，改任工部尚书。玄武门之变时，又任检校行台仆射，疾驰镇守洛阳。贞观初年，行台废除，任洛州都督，升左光禄大夫。去世，享年72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忠。后来下诏配享太宗庙庭。永徽年间，追赠司空。两个儿子屈寿、屈权、屈寿继承爵位。太宗巡幸洛阳，怀念屈突通的忠节，所以屈权以小儿子的身份受任果毅都尉，赐给素伯抚恤他的家属，最终官至瀛州刺史。屈权的儿子屈仲祥，神龙年间又任瀛州刺史。当初贵州都督李鸿杰也以清廉谨慎著称，他去世后，他家卖珍珠，太宗怀疑李鸿杰实际上贪婪，想追究举荐者。魏征说，陛下错了，况且现在号称清白到死不变的人是屈突通、张道元。屈突通的两个儿子来京城候选，共骑一匹马，张道元的儿子不能养活自己，审查确实是清廉的人不加抚恤，怀疑是贪着的人却惩罚举荐者，这也是好善不坚定啊。太宗说，我没有想到，放下不再追究，所以屈突通的清廉更加显著。尉迟敬德明公以字行事，是朔州善阳人。隋朝大业末年，在高阳从军，积累功绩，任朝散大夫。刘武周作乱，任用他为偏将，与宋金刚向南侵犯，攻占靖州、快州等地，袭击攻破永安王李孝基，俘获独孤怀恩等人。武德二年，秦王在百壁作战，宋金刚战败逃奔突厥，尉迟敬德聚集残余部众守卫介休，秦王派任城王李道宗、宇文氏急去劝降，于是他与寻向献帝投降，被任命为右翼府统军，跟随攻打王世充。恰逢寻向反叛，诸将怀疑尉迟敬德也将作乱，把他囚禁起来。行台左仆射屈突通、尚书殷开山说，尉迟敬德勇猛果敢，现在抓住他，猜疑之心已经结下，不立即杀掉，后悔来不及。秦王说，不对，尉迟敬德如果真要反叛，难道会在寻相之后吗？释放了他，带他到卧室相见，说，大丈夫以义气相许，小贤隙不值得放在心上，我终究不会因谗言伤害贤良之事。于是赐给他黄金，说，如果一定要走，用这个做路费。这天在渔科打猎，恰逢王世充亲自率兵数万人来交战，单雄信是贼军骁将，骑马直冲秦王，尉迟敬德跃马大喊，横枪刺去，单雄信落马，于是掩护秦王冲出，率兵回战，大败王世充，俘获他的部将陈志略，抓获持牌槊的士兵6000人。秦王回头说，近来众人认为你一定会反叛，我独自担保没有别的，为什么报答我这么快呢？赐给他一箱金银。窦建德在版主扎营，秦王命令李绩等人设伏，亲自持弓，让尉迟敬德持槊去冲击敌营，大喊挑战。窦建德的兵出来，他们便稍作退却，杀死数十人，敌军越来越多，伏兵发动，大破窦建德。当时王世充的侄子王婉出使到窦建德那里，乘坐随地的御马，铠甲华丽整齐，在军中出入以夸耀众人。秦王望见，问谁能取来， 尉迟敬德请求与高赠生、梁建方三骑飞驰前往，擒获王婉，牵着他的马回来，贼军不敢行动。跟随讨伐刘黑闼，贼军用骑兵袭击李绩，秦王率兵从后面掩杀，不久贼军从四面合围，尉迟敬德率壮士飞驰冲入贼阵，秦王城阵势混乱，得以冲出，
又打败徐元朗。
因公授任王府左二副护军，尹太子曾写信招纳他，赠给一车金器。他推辞说，我出身低贱，正逢天下丧乱，长久陷入叛逆之地，秦王实际上使我重生，正要以身报恩，如今对殿下没有功劳，怎么敢受赐？如果私下答应，就是怀有二心，追逐利益，抛弃忠诚，殿下又怎能用我呢？
太子发怒而作罢。
尉迟敬德报告了秦王，秦王说，你的心像山岳一样，即使堆积黄金到北斗星，又怎能改变？但恐怕不是保自身安全的办法。朝王果然派壮士刺杀他。尉迟敬德开门安卧，刺客到后不敢进去，于是在高祖面前进谗言要杀他，秦王坚决争辩，得以免死。此后尹太子、朝王的计谋日益紧急，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入宫禀告说，大王不先决断，设计危险了。秦王说，我顾念兄弟之情，不忍心等他们动手，然后以义讨伐他们，怎么样？敬德说，人之常情怕死，众人以死奉待大王，这是上天授予的，天给不取反而会遭祸，大王如果不听，请让我从此逃跑，不能束手被杀戮。长孙无忌说，大王不听从敬德的话，敬德也不再是大王的人了，现在要失败了。秦王说，我的谋划不可完全放弃，你们再想想。敬德说，处事有疑不是智，临难不决不是勇，大王现在自己考虑怎么样？勇士八百人全部进攻空闲披甲了，还有什么可推辞的？后来又与侯君集等人恳切劝进，计议裁定。当时房玄龄、杜如晦被排斥在外，召不来。秦王发怒说，他们背叛我吗？于是解下佩刀反过来递给他说，如果不听从，可以斩了他们的头拿来。敬德于是前去告知房玄龄等人，与他们入宫计议。尹太子死后，敬德率70骑奔赴玄武门，秦王的马受惊掉到林下，李元吉将夺弓扼住秦王，敬德飞驰呵斥他，李元吉逃走，于是射杀了他。公府兵屯驻玄武门，战斗不解，敬德拿着尹太子、朝王的头给他们看，才离去。当时高祖在海池泛舟，秦王命敬德前去侍奉，他穿着铠甲即赴行在。高祖惊问，今日之乱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敬德回答，秦王因太子、齐王作乱，起兵诛杀他们，担心陛下不安，派我来宿卫。高祖心中高兴，于是南衙、北门兵与府兵还在混战，敬德请高祖亲手下诏，让诸军听从秦王指挥，内外才安定。秦王被立为皇太子，受任左卫帅。当时因尹太子、朝王获罪的有100余家，准备全部没入官府。敬德说，作恶的只有两个人，如今已诛杀，如果又穷纠之党，不是求安定的办法，因此普遍赦免。论功第一，赐绢10000匹，把齐王府的金币器物全部赐给他，授任右武后大将军，封吴国公，时封1300户。突厥入侵，授任荆州道行军总管。敌军到了泾阳，他率轻骑与战，打败了他们。敬德所得财物一定分给士卒，但他性情刚直，很以功劳自负，又当庭辩论大臣得失，与宰相不和，出京任襄州都督，多次升迁任同州刺史，曾参加庆善宫宴会，有牌位在他上面的。敬德说，你有什么功劳坐在我上面？任城王李道宗劝解他，敬德勃然大怒，一拳打到李道宗的眼睛几乎失明。太宗不高兴，罢宴，召来责备说，我看汉史曾奇怪高祖时功臣很少保全的，如今看你所作所为，才知道韩信、彭越被诛杀不是高祖的过错，国家大事只有赏和罚，过分的恩宠不可多次得到，你要自己勉励修养，后悔还来得及。敬德叩头谢罪，后来改封鄂国公，历任福州、夏州都督。
年老退休，受开府仪同三司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太宗将讨伐高丽，进得上言，陛下到辽东，太子在定州，两京空虚，恐怕有杨玄感那样的变故。一末小国，不值得烦劳万圣之尊，希望交给江臣，按时催命。太宗不采纳，下诏以本官兼任太常卿，任左翼马军总管。军队回师后，再次退休。显庆三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高宗下诏，京官五品以上即朝即使到他家中吊唁，册赠司徒、滨州都督，谥号忠武，赐班剑、鱼宝、鼓吹、陪葬昭陵。敬德晚年，谢绝宾客，不与交往，修建官阁、池塘，演奏清商乐，自我奉养很丰厚，又服食云母粉，做方士的延年之术。他作战善于躲避槊，每次单骑冲入敌阵，即使众人刺他也不能受伤，又能夺取敌人的槊，反过来刺敌人。齐王李元吉让他去掉刃与他较量，敬德请齐王加上刃，而自己单独去掉刃，结果始终不能刺中他。太宗曾问夺槊与避槊哪个难，回答夺槊难，让他与齐王比试。不一会儿，齐王三次失去槊，于是非常惭愧佩服。张公瑾，字弘慎，是魏州反水人，担任王世充的伪州长史，与刺史崔叔率领全城归顺天子，被授予检校邹州别驾，多次升迁后任右武后长史，当时还不知名。李绩、尉迟敬德多次向秦王举荐，于是被引入秦王府。秦王将要讨伐引太子李建成和朝王李元吉的叛乱，让占卜的人来占卜。张公瑾从外面进来，把龟甲扔到地上说，凡是占卜是用来决定犹豫不决的事情，判断疑惑难明的情况。现在事情已经没有疑问，还占卜做什么？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吉利，难道就能停止吗？秦王说，好。引太子死后，他的党羽攻打玄武门，攻势很猛，张公瑾独自关闭城门抵御他们，因为功劳被授予左武后将军，封为定远郡公，十封十邑一千户。贞观初年，担任代州都督，设置屯田以节省粮草运输，多次进言时政的得失，太宗大多采纳。后来作为李靖的副手经营突厥，向皇帝逐条陈述可以攻取的情况，说协力可汗放纵欲望，肆意凶暴，诛杀善良的人，亲近小人，这是君主在上昏庸可以攻取的第一条。其别部铜锣、仆谷、回纥、阎陀等部族都自立君主首领，图谋反叛，这是部众在下背叛可以攻取的第二条。突利被协力怀疑，带领轻骑兵逃脱，破设出兵征讨，部队全军覆没，玉骨损失军队无处立足，这是军队受挫，将领失败可以攻取的第三条。北方霜冻干旱，粮食缺乏断绝，可以攻取的第四条。协力疏远突厥人，亲近各胡人，胡人本性反复无常，大军压境，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，可以攻取的第五条。中原人在北方的很多，近来听说他们聚集屯守，平据山险，朝廷军队出动，应当会有响应的人，可以攻取的第六条。皇帝赞同他的谋划，等到攻破定襄，击败协力，下诏书慰劳，晋封为邹国公，改任襄州都督，以仁政闻名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49岁。皇帝将要外出驻扎，为他哭掉，有关部门上奏说时辰在辰时，不可以。皇帝说，君臣如同父子，感情发自内心，哪里有什么忌讳，于是哭掉他。下诏追赠左骁卫大将军，谥号为襄。贞观13年，追改封为谭国公。永徽年间，加赠荆州都督。儿子张大素，龙朔年间历任东台舍人，兼修国史，著书100多篇，关中怀州长史。次子张大安，上元年间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张怀太子命令他与刘讷言等人共同注视范晔的《汉书》，太子被废，因此被贬为蒲州刺史，关中衡州司马。孙子张斐在玄宗时担任集贤院判官，皇帝下诏把他家所著的《魏书》《说灵》收入集贤院，增补教刊所缺的部分，多次升迁后任职图书、扩访议书使，晋升为国子司业，因受牵连被免官。秦琼，字叔宝，以字显明，是齐州历城人。 起初在随江来户儿帐下任职，母亲去世，来户儿派使者送物品吊唁。蜀吏感到奇怪，说士兵死丧，将军未曾过问，现在唯独吊唁秦叔宝，是什么原因？来户儿说，这个人有才能且勇武，志节完美，难道会长久处于卑贱地位吗？不久，跟随通守张须陀在下邳攻打贼寇卢明月，贼众十余万，张须陀所统帅的只有十分之一，坚守壁垒不敢前进，粮食耗尽，打算撤退。张须陀说，贼军见我们退兵，一定会全部兵力追击我们，若能有精锐士兵袭击他们的营地，将会有利，谁替我去？众人没有回答，只有秦琼和罗士信奋勇请行。于是分出1000精兵埋伏在草丛中，张须陀放弃营寨逃跑，卢明月率全部兵力追击。秦琼等人骑马疾驰到贼军营门，营门关闭不得进入，于是登上城楼，拔掉贼军旗帜，杀死数十人，营中混乱，随即砍开营门，放入外面的士兵，放火烧了30多座营寨。卢明月奔回，张须陀回军攻击，大破贼军，又与孙宣雅在海区交战，率先登城，因前后功绩被提拔为间节尉，跟随张须陀在荥阳攻打李密。张须陀战死，秦琼率领残兵归附裴仁基，裴仁基投降李密，李密得到秦琼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帐内骠骑，待他很优厚。李密与宇文化即在黎阳作战，中箭落马，兵临死亡，追兵赶到，只有秦琼护卫得以幸免。后来归附王世充，被任命为龙骧大将军。与程咬金商议说，王世充多有欺诈，多次对下属发誓诅咒，是个巫婆一样的人，不是拨乱反正的君主。于是相约一起向西逃走，骑着马向王世充告别，说我自认为不能侍奉，请从此告辞。贼军不敢逼近，于是前来投降。高祖让他侍奉秦王府，秦王尤其褒奖礼遇，跟随镇守长春宫，被任命为马军总管，在美良川作战击败尉迟敬德，功劳很多，皇帝赐给他黄金瓶慰劳，说你不顾惜妻子儿女前来归附我，而且又立了功，假使我的肉可以吃，也应当割下来给你吃，何况是子女玉帛呢。不久授予秦王右三统军，在介休打跑宋金刚，授予上柱国，跟随讨伐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刘黑闼三个盗贼，未尝不亲身冲锋陷阵，面前没有坚固的对手，累积赏赐的金帛数以千万计，进封一国公。每当敌军有勇将精兵炫耀出入，以夸示众人时，秦王就命令秦琼前去拿下他，跃马挺枪在万众中刺杀，没有不如意的，因此相当自负。等到平定尹太子何朝王，因功被授予左五卫大将军，时封700户。后来逐渐称病，曾说，我从小在戎马中长大，经历200多场战斗，多次受重伤，流血将近数壶，怎么能不生病呢？去世后追赠徐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宗诏令有关部门雕琢10人10马立在墓前，以表彰战功。贞观13年改封胡国公。4年后诏令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司空，河间王李孝公司空，来国公杜如晦司空，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司空，梁国公房玄龄开府仪同三司，鄂国公尉迟敬德特进，魏国公李靖特进，宋国公萧雨辅国大将军，包国公段志玄辅国大将军，回国公刘弘基尚书左仆射，蒋国公屈突通陕东道行台右仆射，云国公殷开山荆州都督，乔国公柴绍荆州都督，披国公长孙顺德洛州都督，云国公张亮吏部尚书，陈国公侯君集左骁卫大将军，谭国公公瑾左领军大将军，卢国公程之杰并徒刑凌烟阁。赞语说，太宗在显庆年间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24位功臣的画像，这些都是史中著名的人。唐俭字茂约，是滨州晋阳人，祖父唐雍北齐尚书左仆射，父亲唐建隋朝荣州刺史，与高祖交好，曾共同掌管军位，所以唐俭平素与秦王交游，同在太原。唐俭豪爽洒脱，很少受礼法约束，但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。看到隋朝政治逐渐混乱，暗中劝说秦王建立大计。高祖曾召见他咨询，唐俭说， 您额角突出如日，天庭饱满如龙，姓氏符合图谶，早已为天下人所仰望。如果对外聚集豪杰，北方招纳戎狄，右边收取燕赵，渡过黄河向南，以占据秦雍之地，这是商汤周武的功业。高祖说，商汤周武的事业岂能轻易企及？然而丧乱正烈，我应当图谋自存。您想要拯救民众，我正在为您考虑。等到大将军府开设，被授予济世参军、渭北道元帅司马，跟随平定京师，担任相国府济事，封晋昌郡公。武德初年，晋升内史舍人，升迁中书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吕崇茂占据下县反叛，与刘武周联合，皇帝下诏命永安王李孝基、独孤怀恩、于云率兵讨伐。唐简英出使，恰好到达军中，适逢李孝基等人被刘武周俘虏，唐简也被擒获。当初独孤怀恩屯兵蒲州，暗中与部将袁军时谋反，恰巧一起在贼军中。袁军时私下对唐简说，独孤尚书将要举兵图谋大事，犹豫不决没有发动，所以落到这个地步。这就是所谓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不久独孤怀恩逃脱回来，皇帝下诏再次镇守蒲州。袁军时说，独孤尚书脱离危难归来，再次束手和尚，难道真是王者不死吗？唐简担心他一定会作乱，秘密派遣刘氏让回去告发他的阴谋。适逢高祖驾临蒲京，传到了河中流，而刘氏让赶到，皇帝吃惊地说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命令赶快调转船头，逮捕反叛者，独孤怀恩自杀，其余党羽都被诛杀。不久刘武周战败，逃亡突厥。唐简封存府库，登记兵器铠甲，等待秦王。皇帝嘉奖唐简身处幽禁受辱而不忘朝廷，下诏恢复就职，仍然担任滨州道安抚大使，允许见机行事。将独孤怀恩的全部资产登记后赐给唐简。回朝后担任礼部尚书、天策府长史，检校黄门侍郎，举国公，仍然担任遂州都督，食邑绵州六百户。贞观初年，出使突厥回来，太宗对唐简说，你看协力可以攻取吗？回答说，凭借国家的威灵，或许能够成功。贞观四年，乘坐一车前往劝诱协力归顺，协力同意了，军队松懈，李靖趁机袭击击败突厥，唐简脱身返回。一年多后担任民部尚书。跟随太宗在洛阳院打猎，一群野猪从树林中冲出，皇帝射了四箭，就射死了四头野猪。一头野猪跳起碰到马镫，唐简跳下马与野猪搏斗。皇帝拔剑砍死野猪，回头笑着说，天策长史没见上将在击贼吗？为什么如此害怕？回答说，汉高祖从马上得到天下，不靠马上治理天下。陛下神武平定四方，难道还要在一头野兽上寻求快意吗？皇帝因此停止了打猎，下诏让他的儿子唐善时娶了豫章公主。唐简曾与宾客纵酒为乐，因犯小法被贬为光禄大夫。永徽初年退休，加授特进。显庆初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襄。小儿子唐观担任河西县令，有名声。孙子唐从兴，神龙年间因为他的儿子唐梭娶了太平公主的女儿，多次升迁至殿中间。唐梭任太常少卿，因太平公主档案被处死。唐简的弟弟唐宪，唐宪字茂仪，在隋朝任东宫左勋卫。太子被废，罢官回家，不注重细节，喜欢持马打猎，窝藏逃亡的人，所交往的都是赌徒和轻薄的侠客。高祖担任太原留守时，很亲近优待他，参与重大决策。义军起兵，被授予正义大夫，安置在左右，尤其受到信任倚重，封安抚县公。武德年间多次升迁至云辉将军，加封郡公。贞观年间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后代孙唐赐，字文边。建中初年考中进士，历任侍御史。窦参多次推荐他，改任礼部员外郎。窦参被贬，唐赐出任开州刺史，累计十年不得升迁。韦高镇守蜀地，上表请求任命他为副使，德宗告诉韦高罢免了他。唐赐身在外地， 长期被压抑不得伸展，认为古代忠臣贤士遭受谗言毁谤被流放甚至被杀，君主还不醒悟，于是收集这些事情写成辩谤略三篇进献。皇帝更加愤怒，说这是用古代昏君来比对我，改任夔州刺史。宪宗即位，召回授予礼部郎中，知制告官至中书舍人。宪宗非常厌恶结党营私互相倾轧的人，曾阅览便谤略，认为很好，对学士沈传师说，凡是统治人民的人应该观看省察，但唐赐编录不全，你可以扩充这部书。沈传师于是与林狐楚、杜元颖讨论编赐，从周朝到隋朝增补为十篇，改名为元和辩谤略。儿子唐福字云祥，历任屯田郎中，大和五年任山南宣抚使。内乡仓都邓婉欠杜之漕玉米7000斛，官吏责令他赔偿，拘禁他的父子直到孙子共28年，9人死在狱中，唐福上奏申述释放了他们。皇帝下诏严厉责备盐铁、杜之二使，天下各监院拖欠债务被囚禁3年以上的都予以宽免。晋升中书舍人，出任福州观察使。滥杀无辜，政绩没有建立。适逢去世，奴婢争夺财产，有关部门查核他的资产达10余万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唐福的弟弟唐迟字德守，考中进士。大和年间任渭南尉，主持京兆府进士考试。当时京兆尹杜从想托付亲戚故旧，唐迟立即走下台阶伏地，杜从无话可说，于是作罢。多次升迁至工部郎中，出任荣州刺史，升任给事中，历任朔方、昭义节度使。去世。儿子唐彦签字茂业，通晓多种技艺，尤其擅长作诗，有才华，不肯屈就。潜伏末年到汉南避乱，王仲荣镇守河中，征召为幕府，多次上表任为副使，历任晋将二州刺史。王仲荣军乱，唐彦签被贬为新元参军事。节度使杨守亮上表任为判官，升任副使，官至阆、毕二州刺史。段志玄是齐州临淄人，他的父亲段偃师在隋朝担任太原司法书佐，后来跟随义军，官至颍州刺史。段志玄身材魁梧高大，年轻时行为不端，多次犯法。大业末年，跟随父亲客居太原，因为勇猛果敢，那些恶少年都怕他，被秦王李世民赏识。唐高祖李渊起兵后，段志玄率领1000人跟随，被授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，攻下霍邑，将军攻打永丰仓，冲锋陷阵，最为英勇，历任左光禄大夫。跟随刘文静在潼关抵御屈突通，刘文静被桑显和袭击，军队将要溃败，段志玄率领精锐骑兵冲入敌阵，杀敌10多人，被刘建射中，忍痛不吭声，继续突击自如，敌军大乱，唐军乘势进攻，唐兵重新振作起来，屈突通战败逃走，段志玄与众将在仇桑追击并俘获他，因功多被授予乐游府车骑将军。跟随征讨王世充，深入敌阵，马失前蹄，被敌军俘虏，两个敌兵加持着他的发髻，将要渡过落水时，段志玄突然跃起，那两人都坠落，于是夺过他们的马匹奔驰而归，数百追骑兵不敢靠近，击败窦建德，平定东都，升任秦王府右二护军。尹太子李建成曾用金银布帛引诱他，段志玄拒不接受。秦王李世民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左骁卫大将军，封樊国公，时封10邑900户，诏令他率兵到青海夺取吐谷浑的木马，因逗留不前被免职，不久后又恢复原职。文德皇后下葬时，他与宇文氏及率兵守卫张武门，太宗夜里派使者到两位将军的驻地，宇文氏即开门让使者进去，段志玄拒绝说军门夜间不能打开，使者出示手诏，段志玄说夜里无法辨认，没有接纳。等到天亮，太宗感叹说真是将军，周亚夫又怎能超过他，改封包国公，历任镇军大将军。贞观16年患病，太宗亲临探视，流着泪对他说应当给你的儿子五品官。段志玄叩头谢恩，请求把官职给同母的弟弟，于是任命段志感为左卫郎将。等到他去世，太宗哭得十分悲痛。
追赠辅国大将军、扬州都督、陪葬昭陵，谥号壮肃。他的三世孙叫段文昌。段文昌字墨卿，又字景初，世代客居荆州。性格豪爽，讲义气，有节操，不做琐碎卑下的小事。节度使裴昼以礼相待他。裴昼采集古今礼制的要点，编成书，多次向段文昌请教并判断疑难。后来依附剑南节度使韦高，韦高上表推荐他为校书郎。宰相李吉甫认为他有才能，提拔他担任登封尉、集贤校礼，两次升迁后任左补缺。唐宪宗多次想亲自任用他，但被韦贯之极力诋毁，困顿不得升迁。韦贯之被罢免后，他被引荐为翰林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，于是担任翰林丞职。穆宗即位后，多次召他进入思政殿咨询，往往到晚上才出来。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不到一年，自己上表请求交还政事，被授予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段文昌一向熟悉属地的利弊，治理大致宽厚清静，见货用威严决断，不长期使用一种方法，各少数民族都震惊归服。长清二年，黔中蛮族反叛，观察使崔元略将此事上报，段文昌派一名使者前去开导小玉，蛮族立即撤退。彭蒲蛮的大首领搓路前来请求立时刻事，修好进贡。入朝升任兵部尚书。文宗即位后，被任命为御史大夫，晋封邹平郡公。不久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平章事，担任淮南节度使。太和四年，任检校左仆射，改任荆南节度使。周中有时干旱，他举行祭祀求雨，必定会下雨。有时久雨不停，他外出游玩，必定会天晴。百姓编成谚语说，干旱不苦，祈祷就下雨。下雨不愁，大人出游。南诏袭击南安，皇帝认为段文昌得到蛮夷的信任，下诏让他发檄文安抚责备，南诏当天就解围离去。他又担任西川节度使。太和九年去世，追赠太尉。段文昌的祖先墓地在荆州，每年祭祀时必定用音乐歌舞供奉，熟悉礼仪的人讥讽这种做法不合礼制。他年轻时贫困，做事很少顺心，等到身居将相高位，生活奢侈，世人的议论更加鄙薄。他的儿子段成式，字科古，凭借祖荫被任命为校书郎，博学强记，有很多奇特的书籍和珍密的版本。在蜀地侍奉父亲时，以打猎放纵自己，段文昌派官吏转达他的意思，劝谏制止。第二天，段成式把猎得的野鸡兔子分送给幕府同僚，每人附上一封信，根据所获的猎物来比附前代的事情，没有人能用过的典故，众人大为惊叹。多次升任尚书郎，担任吉州刺史，最后官至太常少卿。著有《酉阳书》数十篇。他的儿子段安杰，乾宁年间担任国子司业，擅长乐律，能自己创制曲调。赞语说，屈突通在隋朝尽节，却成为唐朝的忠臣，为什么呢？只因为他一心忠诚，所以侍奉两位君主而没有嫌隙。尉迟敬德归附时，太宗把真心交付给他，没等树荫移动就建立了大功。君臣相遇，古人称之为千年一遇，难道不确实吗？把握机遇的时机，坚不容发，张公瑾所以用龟甲来决断啊。